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结善缘千万家，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。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，但在聊之前呢，想问一问大家，大家对生死轮回的看法是怎样？你明白不明白一个人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？我们在小学中学读书呢，当然就知道人是由很多物质所组成的，这些物质构成了分子，分子之间的组合构成了人体的各个器官、肌肉甚至皮肤。生物课之中呢，就简单一点将他们即是眼耳口鼻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就略述了。现在去到很多研究前沿的医学呢，研究到那个神经啊、脑啊那方面呢，反而是反本归真，走回去研究轮回。现在轮回是一个大学里面比较冷门的前沿课题，但是都很多人去研究的课题。讲轮回之前呢，大家对那个自己认识有多少呢？即是好像有套戏说我是谁，你明不明白自己是什么呢？如果光是物质构成的身体，即是现在所说的人体啦，是不是一个自己呢？当然在历朝历代是有所解说的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所谓有魂魄，魂魄死了就变成鬼魂，其实是一样东西来的啫。只不过我们是有个人体，鬼魂就没有了人体。魂魄之说呢，因为没有了一个实质看到啊，或者一些很 solid evidence， 即是很物理性的证据啊，被西方现代的所谓科学观念呢就否决了的。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被排斥的。在这里呢，我刚刚想跟大家讲，想分享的一段事呢，就是跟那个灵魂有关的。你如果否决人有灵魂的呢，你这些事物就解释不通的了。或者大家在细个的时候可能听说过八仙啊，八仙里面铁拐李其人呢，原来他最先是一个道家练功的修炼人来的。不过他在一次打坐练功里面，他的主元神即是灵魂上了天上高呢，乐而忘返。咁屋企人呢就以为他死了，将他的肉身就烧了啦。今次死了，真是整死了，真是整死了啦。咁最拉尾佢就见到有个乞衣，有个乞衣呢就啱啱死嘅啫。咁佢借尸还魂，就附于嗰个乞衣嗰个皮囊啊，即系而家讲嘅人体啦。咁啊，成为后来嘅铁拐李。咁啊，揸支拐杖咁啊，一企一企咁行。咁啊，另外有一则故事呢系西方嘅，就系林肯总统。美国建国的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大总统，他曾经在未当总统之前，前半生呢就做过很多低贱的职业。到有一次呢，他经过一次濒死的经验之后呢，结果请回过来之后就讲嘢很有哲理性，也都很有理想抱负，后来当然是得到人的支持啦，还做了美国总统，最终是将美国黑奴解放了出来的，名垂千古。那这两则的故事大家可以说，切，这些是你讲的，有什么证据？讲证据。那正如我刚才所讲的，讲到灵魂呢，因为它不是一些我们见到的物质嘛，那你要 solid evidence 当然没有了，但是从他们的种种行为迹象看起上来呢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判若两人，即是你看他那个皮囊啊，那个肉身是同一个人，但是前后已经是不同的人来的了，已经判若两人了，即是思想行为上高已经不是一个人， 咁你嘅定義係咪將佢叫翻做一個人咧？咁而家當然冇一個正式嘅結論之前，就見仁見智，自己諗啦。咁而家分享呢則故事咧，係有記錄個記錄在案嘅，係近代嘅啫。咁呢個故事咧，大約略略講一講咧，佢原來咧係兩個人差唔多同一時間死亡嘅時候咧，竟然兩個人嘅靈魂調換咗身體，再甦醒過嚟。咁當然係唔認識周邊嘅環境啦。咁啊，而且兩個人所在之處咧，仲相隔千里以外，咁造成咗一個尋找翻佢自己本人真身嗰個困難之處。但係啱啱因為近代嘅原因啊，所以有照片有檔案，咁啊呢個故事就流傳咗落嚟。咁我哋而家開始睇一睇呢個故事啦，即係發生咗嘅事故啊。咁喺1914年咧，即係民國三年夏天，喺山東柳城。柳城應該是個縣名來的，一個叫做崔天選的年輕人啊，都是做辛苦工的了，應該是落田啊，做些粗重的事了，就突然間暴斃，那家人就哀動不已了。怎知過了幾個鐘頭之後呢，他竟然翻生了，就活翻過來，但是翻生之後呢，講的說話呢，竟然沒有人能夠聽得懂啊。他那些口音全部是外鄉的口音，甚至乎好像是外語一樣，亦都完全不認識他身邊的家人，那些家人當然被他嚇親了，他自己亦都害怕到不知所措啊。那他走到鏡子面前照一照，看見鏡中的自己，突然就大哭起來了。那喊什麼呢？那家人了解過之後呢，他跟家人就要個紙筆，就寫下了一行字，他說我叫劉建宗，饒州府山陽縣劉家大坑村人，寫了這麼多個字。崔家這下更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，都懵了，因為崔天選從未讀過書，大字不識，連一個字都不識的，怎樣翻生之後會寫字呢？還說自己是劉建宗，這件是什麼事呢？既然成為了崔天選了，亦都只能留在崔家了。那這個自稱劉建宗的人開始學習當地的土話，那應該都不難的。那人家發現了，因為生活所需，學語言是必須的嘛。那人家發現過去崔天選是做粗重工的，現在這個崔天選連擔一啖水都擔不起，還會讀書寫字。最奇特的呢，他有一種特長啊，就是找泉水。大家知道啦，現在用自來水的都市人可能不知道，在農鄉啊，甚至乎你露營啊，野外求生啊，找水源是一個必須的求生本能。你如果找不到水源呢，很多時隨身所帶的食水用完之後呢，就會渴死。你一個人不吃飯可以捱幾日，不喝水兩日都已經出現休克了，那不呼吸3到5分鐘呢就玩完，拜拜。那啊，找水呢，水資源呢成為人類求生的一個必須的本能。那在很多時候農村呢，靠井水或者地下水呢，很多時候會乾的。那啊，找水呢就要找第二水源啦。咁呢個人呢有一個特長啊，就係會找一個水源啊。只要啲農民跟住呢個新嘅崔天選嘅指示呢，冇幾遠一掘落去，嗰啲地下就即刻有泉水。咁有一日崔家就失竊啦，報官請求破案。咁縣府就派咗啲官員嚟崔家了解情況。在詢問到崔天選的時候，見他不似本地人的口音，就感覺到很奇怪。在場的鄰居都說他是借屍還魂的人，委員呢也都覺得驚奇，詳細詢問崔天選這件是什麼事啊。在詳細了解了崔天選的事之後呢，覺得這件是奇聞，於是這個事件就傳了出來了。當時在山東省 任省长的蔡如佳是和下属东林道道尹龚积炳来到找崔天选，亲自来了解实况，探究一下这件奇闻异事。那节目来到这里，我们先休息一阵，下一节回来继续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上一节我们讲到，当时在山东省着任省长的蔡如佳是和下属龚积炳来到找崔天选，亲自来见一见崔天选，见他毫无疾病，更加不是精神病人，亦都确会探流挖井。事实摆在目前，他们都不得不相信传说的借尸还魂的事情是属实。那么龚积炳就将崔天选送到济南高等法院院长梅洁云那里，请他协助调查这件事。梅洁云在多次与崔天选长谈之后呢，问及他有关饶州府山阳县刘家大宅村在哪里，崔天选回答是不知道，因为他从小未曾远行，未离开过家乡，只是知道他本村和隔离村的名字。他说当时被家人用棉被紧紧地压住，他动不到就失去了知觉，后来睁开眼睛一看，已经就在崔家了。梅洁云拍了很多崔天选的照片，辗转就请到了上海管理外国事务的狄楚清先生协助调查。当时山东财政厅长杨寿俨再根据崔天海的口音和描述，猜测他可能是安南人，即是现在的越南。安南在秦汉至到唐的时候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后来又变了凡俗，在清朝光绪十二年才成为法国的属地，割让了出去。但是安南人一直用汉字，连那个姓名都是汉字的名称。咁杨厅长曾经去过安南，略知当地土人擅长开井术。凑巧嘅就系杨再掩后嚟遇到任职翻译处嘅友人许索伊谈及呢件怪事。咁许索伊咧就话佢都处理过一个个案，曾经见到喺法国公使嚟咗一个寻人嘅公函，话有一个安南人死而复生。请了之后竟然会说华语，还说自己是山东某某县人，是借尸复活。法国驻安南领事呢就告诉北京公使听，法国安南领事回复给北京公使有关事情之后呢，要求查询此人。后来这件公文到了山东，山东府办亦都照样回复了公文的文书，还附上了崔天选的照片。只是因为当时时局纷乱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就此不了了之。杨再掩再将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对比，发现原来山东和安南的借尸还魂事件竟然是同一件事，崔天选和刘建宗两个人那个魂魄在同一时间换了身体。至于如何换的同埋嗰个具体细节过程呢，就无从得知啦。但係如果有宗教信仰啊，或者相信有灵魂嘅人士呢，亦都不难理解呢件事情嘅。咁讲到呢度呢，呢啲档案已经系铁一般嘅事实嚟㗎啦。咁大家如果系对灵魂有兴趣嘅呢，仲需要啲乜嘢证据呢？另外一件与呢件个案异曲同工，同样是在于史册之中的事呢，
就是有关扁鹊换心的故事了。
扁鹊大家可能听说过其人，
他是中国少数有名气的大医学家。扁鹊的故事流传是很多的，现在这里不讲他的故事先，那讲一讲这则换心的故事。根据《列子·汤问篇》记载，公邑和齐英两个人有病，那就请了扁鹊去诊治。扁鹊先用药石，到药石的效果不是太好的时候，就跟他们两个人讲了，如果要根治这个疾病呢，就需要交换两个人的心脏。经过两家人同意之后，扁鹊就先用麻药，是一种毒酒，先给公邑喝了，然后再给齐英喝。两个人晕过去三日，扁鹊在期间将两个人的胸腔打开，交换了心脏，即是现在讲的心脏移植了，再给回一些神药。两个人敷了之后，在请回之后，两个人跟原先一样完好，那就告辞回家。这件事是发生在2400年前的战国时代，现在的人或者会认为神医扁鹊的换心术是不可能的神话，全部是虚构的。其实中国古代早已经有了外科手术，在东汉华佗用麻沸散泡汤来到麻醉病人，破土取肠，割了肿瘤，然后缝合再涂回神膏。后汉书和三国志都有详细记载，还有华佗为关公刮骨疗伤，取出毒箭。关云长只是喝酒和揸住本书不思麻醉，这些故事都记载在三国演义之中。至于后人相信与否，就是各人自己去领悟啦。咁刚才扁鹊和公邑与齐英交换心脏成功的故事，只是讲了故事的一半，后半段才是最精彩的重点。公邑和齐英换心成功之后呢，好奇怪的事就发生了。公邑、齐英都走错了家门，公邑就去了齐英的家，认识了齐英的妻子是他妻子。齐英回了去公邑的家，认了公邑的妻子，但是两人的妻子都不认得他们自己的丈夫，结果引来了两家的纷争，告到官府。扁鹊后来出来解话，解释其中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两个人的魂魄跟着心脏一起调换了，所以他们才各自走回他们原来的老家，因为个外形都不同了，当然他们的家人是不认得他们的了。但是他们的主元神，他们的魂魄是那个家的户主来的嘛，所以他们哪个都认得，发生什么事情都记得了。后来官司因为扁鹊解了话，才得以平息。在故事里面，两位故事主人交换了心脏之后，得到疾病的痊愈，但是两位妻子呢，就无缘无故，不需要改嫁，就得到两位新的丈夫。虽然是说他们的灵魂魂魄是原来的丈夫，但是实际摆在面前的则是另一个人，体型、体魄、外貌以至到身体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。但毕竟这些都是比较稀有和稀奇古怪的档案，在中国古代里有记载的，但是因为不为主流所能够接受，他们只是当如一些神话术类的东西被人认识的。在《聊斋志异》里面有讲及一个六判官为了凡间事务出手帮人换心换头的故事。讲到《聊斋》呢，大家可能自细都觉得这个是鬼故，即使是无中生有编写出来吓人的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蒲松龄为了写《聊斋》这本书，他在大道的旁边卖茶，是跟经过的路人拿料的呢？行路行得辛苦来到喝他的茶呢，只要你能够讲出一个故事， 佢都可以免费供你茶水，大家坐喺度聊天嘅。后嚟蒲松龄将佢听到嘅故事辑录成书，最拉尾就写咗《聊斋》呢本书啦。呢种手法喺现代社会都有出现噶。大家
喺八九十年代，
我有听香港商业电台咧，里边有一个叫做恐怖热线嘅，系由路虎同云海主持。后来佢哋两人将听翻嚟嘅灵异故事，亦都辑录成书。这个做法原来早喺几百年之前已经被蒲松龄用过噶啦。咁大家对呢啲灵异事件信同唔信？亦都是见仁见智了。节目来到这里又已经够钟，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，希望能够与大家继续在空中结缘，拜拜。